创世纪第三章，第十四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”那弟兄姊妹，这一节圣经啊，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，其中的一节，也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预言，几乎是第一个预言。当人堕落以后，你看见从这句话，那夏娃听见了以后就知道人类有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一面神审判了蛇撒旦，但另一面呢，神应许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人类的盼望，人类的救主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乃是女人的后裔。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经最早最早的预言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。所以在这个救恩的里面，当然是谁把我们从蛇的后裔中间拯救。你想想看，当人堕落以后，人当然站在撒旦的这一边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从此以后，人呢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我们就在他掌握之中。就好像有人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那么自从那一天以后，你看人就身不由己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你看见从那天开始，亚当和夏娃就在撒旦的掌握底下。那么可以说结果他们成了撒旦的顺民。那么最后你看见他们就从约旦从这个伊甸园就被赶出去。但是呢，神不甘心，神要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，神要来拯救人。所以呢，最后救恩一定要临到人。但是在这里面有个过程，神这一段过程呢，就是旧约所给我们看神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。那么终于我们在旧约能看见神救恩的曙光，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但是慢慢你看见有一丝的光芒，人类有希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诞生。那么人类救主要诞生，那不要忘记，那就指着人的神女人的后裔要诞生。那么但是呢，女人的后裔目的是做什么？就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，从法老的权下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所以这个抢救的工作当然形成了这个女人和蛇的对立，同时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。所以如果讲到救恩的故事的话，很明显的那是对立的故事。所以这个世界一面是光明的，一面是黑暗的，一面是女人的后裔，一面呢是蛇的后裔。那蛇的后裔给我们看见一棵树，那是善恶树。女人的后裔给我们看见的是一棵树，生命树。蛇的后裔给我们看一座城，是巴比伦城。那女人的后裔给我们看见的一座城呢，所以不光是两棵树对立，不光是你看见以撒跟以扫对立，你会发现这个是以撒跟以斯玛利对立。那么同时呢，你看你也是以撒，还有那个雅各跟以扫对立。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对立的故事，事实上代表两个不同的原因。所以这两条线是一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。所以创世纪是给我们看那个对立的开始，然后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那个对立的结局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那把钥匙在哪，那把钥匙在创世纪，不要忘记。尤其是第三章第十五节给我们看见，在整个救恩的过程里面，女人的后裔一定要诞生。 但是女人后要诞生以前，撒旦不甘心的，撒旦巴不得这件事不成功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就把以色列就裸到巴比伦去。裸到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样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但是呢，你看见说结果，你看见还是神得胜，还是有一般的剩下来的百姓，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的前途，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然后不光耶路撒冷重建，而且圣也就伯利恒也重建。所以等到伯利恒重建，你看见主耶稣必须怎样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，这个可以说就是撒旦的，他怎么样，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叫你不会回来。那么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以斯帖为什么哈曼一定要把摩迪改整个一族的人通通歼灭？为什么？实在说了，他那次他是骄傲受了伤了。你看见摩迪改不跪不拜，那你说为什么他气那么大？为什么这个七毛三丈？为什么那么厉害呢？那原因很简单，表面上好像是哈曼是肉体，但是其实撒旦利用那个肉体。如果那次撒旦成功的话，就近的目标来讲，你看见，如果就近的目标来讲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不会回来，因为他们通通被杀光了，怎么可能回来？如果他们不回来，耶路撒冷不会重建，弥赛亚怎么忽然进入他的殿？还有呢，弥赛亚怎么样降生在伯利恒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表面上不过是要歼灭摩迪改一族，其事实上撒旦远程的目标乃是指着基督说的。如果如果第二代不见，就是以斯拉这一代不见，如果尼西米这一代消失了，那么好了，结果撒旦完全得胜，可以说完完全得胜。那么最后你看见，不可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撒旦知道他的结局。所以你看在这个女人后要诞生以前，他想尽千方百计，然后兴起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。然后波斯帝国呢，波斯大帝国虽然把他们带回来，但是你看整个历史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然后波斯就是在波斯的历史里面，你才有以斯帖的故事。那么结果你没有想到，虽然波斯的王对以色列人很好，带他们回去，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？表面上是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你怎么知道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居然出了哈曼呢？所以从表面上来说，这个波斯大帝国比巴比伦帝国好得很多，是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人把他裸到巴比伦去。那么好了，这样的话你看主耶稣不可能降在伯利恒。那么波斯帝国，那么国王就像古列王，他们应该帮了神很大的忙，让以色列人回来了，但是不，如果你仍旧顺着哈曼，顺着肉体的话，你看最后你看见证还是被扼杀的。所以你看见仇敌是非常非常诡诈，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，他知道什么地方会给他最大的致命伤，结果你看见在什么地方他就下最大的毒手。所以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。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，弟兄们，表面上是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还有希腊、罗马等等，但事实上你看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耶路，就希望能叫女人的后裔没有诞生的可能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光是女人夏娃和蛇为仇对立，而且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也是对立。那当然最大的一场战争呢，是在十字架上。在十字架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就伤了蛇的撒旦就伤了主耶稣的脚跟，因为主耶稣的确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。那没有错，我们的主的确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伤了主耶稣，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女人的后裔却伤了撒旦的头，所以从那以后开始，撒旦就一蹶不振。那么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，那么你看见他不揭开七个印吗？那不要忘记，那么撒旦还有一些残余的势力在地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残余的势力怎么去剿灭它。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故事。那么你看你有七个号，不是有七个印，然后七个号，有七个碗。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看下去，你就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从创世纪怎么一直就串到启示录，那么整个的故事，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故事。不过呢，创世纪只讲这个冲突的开始，启示录讲到这个冲突的结束。那么这个冲突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现在大家明白了？为什么创世纪是仇敌最恨的一本书？因为这个讲到他的起源，讲到这个撒旦是怎么开始的，那而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为什么启示录是撒旦最恨恶的呢？那就是因为他讲到撒旦的结局。所以你看66卷呢、啊，这两本书啊，可以说是最仇恨、最被仇恨。我听说在有的地方，他们要编一个经典，把各个宗教的经典通通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基督教经典也要放进去，你不能不放进去啊。那么听说放进去的时候呢，把创世纪拿掉，把启示录拿掉。那为什么把创世纪、启示录拿得很清楚嘛？因为这两本书不能要，这两本书根本要那个撒旦的命，要这个什么女人，要这个蛇的后裔的命。所以这两本书是不能要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创世纪许多人觉得有问题，创世纪第一章好像和科学连不起来，凑不起来，那没有，所以他们不能相信，原因很清楚，这就是因为撒旦恨我这卷书，所以就叫人糊涂了。那启示录也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，当神在预备救恩的过程里面，那个冲突是不能难免。因为如果你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如果你要像摩西一样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出来，这个冲突一定难免，对抗一定，对立一定难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救恩的故事就是冲突的故事，乃是光明与黑暗的冲突，乃是耶路撒冷与这个巴比伦的冲突，乃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中间的冲突。但是最后你要看见神的胜，那么最终的得胜、最终的胜利，就特别是写在启示录上。所以如果一个头一个尾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、很清楚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为着预备救恩，结果神就拣选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叫亚伯拉罕。那么他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在伊甸园的四条河，本来是乐河，是乐园的乐河，但是后来变成巴比伦，变成撒旦的势力，变成偶像的世界以后，结果你看那两条河，其中的第三跟第四条，一个底格利斯河，一个幼发拉底河，就成为逼迫神子民的两条河。那么你读创世纪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到了启示录也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讲到上一次我们已经特别说到这个撒旦失去了一个顺民，就是亚伯拉罕。因为亚伯拉罕我们说过，他神的荣耀向他显现，然后他第一个渡过了河，然后呢他的子孙们也在他里面一起过了河，所以这就是后来的希伯来人。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从此以后，偶像的世界就远远地丢在背后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但是我们说过，撒旦不甘心，撒旦的目的是希望亚伯拉罕有一天再把他掳回来，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计谋。那么这个计谋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，到了第十四章就看得很清楚。你记不记得12章开始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？好不容易到了迦南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人是到了迦南，但是撒旦总有一天要把他带回去的，所以撒旦就千方百计，表面上是个政治的局面，表面上是个经济的局面，也许这个四个王他们的目的是要什么，他们目的是希望能要这个死海的宝藏，可能是沥青，因为地震过以后它的沥青会浮在上面，那么这个是个很大的收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埃及他们做木乃伊一定要用沥青的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经济价值很高。那么这个就解释为什么四个王他们不远千里从幼发拉底的那一边，结果呢居然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，来到了死海附近，所以四王跟五王就打起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的罗德呢是在哪里？在索多玛罗摩拉。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呢，他这个罗德就被掳去了。 裸去当然他们就把他们带到，要带，当然很明显把他们带到。所以你看呢，